上回书正说到草上红姑龙女盖飞侠相中了白云瑞，想要当面比武，看看他的武功如何。云瑞迫于无奈呀，只好应战。他俩人这比武跟擂台上截然不同，擂台是战场，一见面就玩命，可这就不同了，两个人比赛的是技巧。云瑞啊，勉强硬着头皮在这进招。书说简短，打到四十几个回合，姑娘上面一晃白云瑞的面门，哎，脚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。云瑞躲闪不及，让姑娘的脚尖勾到腿肚子上，再看白云瑞是仰面栽倒。小红奶娘鼓掌喝彩，姑娘高高兴兴啊，过来把白云瑞搀扶起来，白兄多有得罪了。说着话拿起应用之物，转身跑回后室，回了自己的屋了。白云瑞把衣服穿好，众人又回到厅堂。盖天仇首先说话，白将军，多谢你容让小女呀。白云瑞说，姑娘的确拳脚不俗，受过高人的传授。哎，哪里哪里呀，他那两下子跟白将军没法比，你有意容让，卖个破绽让他讨个便宜而已，这老朽还看不出来吗？好，够个英雄，够个男人，老朽心服口服。其实我不说你也听得明白，白云瑞什么能耐，能跟姑娘真打实战吗？再者一说，白云瑞不躺下能让姑娘躺下吗？女人本来就面矮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姑娘打个跟头，那姑娘还能活得了吗？就得男人吃点亏。盖天仇作为人中的剑客，能看不到吗？说完了，众人相视一笑。蒋平就问云瑞啊，咱们书归正文吧，你觉着这姑娘怎么样啊？云瑞脸一红，一切全靠四伯做主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听我的。我说老前辈啊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，云瑞和飞侠姑娘的婚姻大事到现在算达成协议。老头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哎呀，多谢多谢多谢多谢。蒋平说，云瑞啊，还不跪倒拜见老泰山，这多好。云瑞红着脸站起身来，把衣服规整规整，而后跪倒。岳父老人家在上，小婿白云瑞给您磕头了。哎呀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贤婿呀、啊、贤婿呀、啊、哈哈，我太高兴了。屋里的人无不高兴啊，众人过来给白云瑞道喜。蒋平又说，云瑞啊，你光这么说了不行啊，得给姑娘留点信物啊，定了亲了得下点定礼呀、啊、哎呀，四伯啊，你说咱们来取九紫莲花，我没带着什么呢。哎，管什么呢，是你身上的东西就可以。这白云瑞把百宝囊打开，里面有三只亮银镖，取出一只来。四伯，这镖是我随身的暗器，上的有我的名字，您看行吗？啊，太行了。信物定亲之物，就怕说了不算，留下什么都可以，何况这上还有你的名字呢。啊，正好老爷子这交给你了，希望你转交给姑娘。好好好好好，我这就去，我也让姑娘拿点信物。 老头乐得嘴都闭不上了，拖着这只亮银镖到了内宅，见着姑娘，这姑娘正高兴呢，换了套衣服，跟小红跟奶娘正讲述比武的经过。老头从外边进来了，姑娘起身迎接，爹您还有什么事儿？
丫头啊，爹也给你道喜呀，你的婚姻大事至此才解决，由翻江蜀四爷重中为媒，把你的终身许配给白将军，白云瑞给我也磕了头了，人家也愿意了，你说这不是喜事吗？
姑娘腾下脸红了，要爹瞧你，瞧什么呢？姑娘比谁都高兴啊，上哪儿找这样的丈夫去？乐得心都开了花了。
老头接着说，这个是白云瑞佩戴的亮银镖，你看上面有他的名字，作为定亲的信物，好好收下吧。
谢谢爹爹。
姑娘说着把镖接过来，爱惜的摸了半天，最后用手帕包了个里三层外三层，锁在小箱子里了。老头就说，
你也得给人家点信物，要爹我还给什么呢？戏龙珠那不就是信物吗？那是咱祖传之宝，我不交给您，交给白云瑞不就得了吗？
对对呀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老头高高兴兴来到前厅，见着蒋平一说拿戏龙珠作为定亲信物，这玩意可太尊贵了，无价之宝啊。蒋平高兴，转身把戏龙珠交给白云瑞，
孩儿啊，听见没，这是定亲的信物，好好保管，丢了我可不负责。另外明天到天池斩孽龙全靠着此珠啊，要丢了你可掂量着办。
四伯放心，万无一失。这一天呢就这么过去了，大家又感谢了史丹，老头盖天仇吩咐一声摆酒祝贺，当天晚上是悬灯结彩，前厅后院一片笑声。当然席前着重提了天池里边的事，翻江叔蒋平房叔安等人详细介绍了经过，老头不住地点头，哦，好做到心里有数。当天晚上众人就住到庄上了，第二天早早地起来梳洗已毕，饱餐战饭，每个人都佩戴好家伙事。盖天仇吩咐一声，带了有经验的庄客20名，另外备了2辆大车，带着应用之物，老头得帮忙啊。众人起身刚要走，姑娘盖飞霞从后院来到前厅，
爹慢着。
丫头什么事儿？
你们是不是敢奔汉阳峰天池？
是啊。
女儿在家放心不下，我打算也跟着您一块儿去。
哎，女孩之家你就看家算了，我们人手完全够用，不必跟着。
爹我要跟着，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？我在家待着我放心不下，我非跟着不可。
房叔安乐了，哎呀，我老婶儿说的真不假。
姑娘一听，什么老婶儿？这跟白云瑞还没等完婚呢，他提前交给老婶儿了。
臊的姑娘腾着脸就红了，
我老婶儿其实一个惦记你老人家，另外也惦记我老叔，他在家里能坐得住吗？跟着就跟着吧，人多呢力量大，是不是呢？
盖天仇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姑娘不放心我是假，惦记女婿是真的，嘿嘿，看来姑娘大了不可留啊，留来留去结冤仇啊，还是跟丈夫亲呢。老头也乐了，好吧，收拾东西一块走。书说简短，姑娘高高兴兴 也带着应用之物，腰悬着宝剑，背后背着三角插把弹弓，还带了一件特殊的暗器，上了车子，跟着众人起身赶奔汉阳峰。路上无话，书说简短，众人急冲冲来到汉阳峰。今儿个这天儿啊，比昨天还好，日头光线非常充足，再看天池的水非常平静，周围也一片的寂静，就光是他们这几十个人，大伙站到水边，蒋平突然想到永金刚、张豹、双刀将马龙，眼泪掉下来。孩儿嘞，叔叔来看你们来了，你们为国捐躯啊，要不出事儿有多少啊。他一哭，引逗的大家眼泪全掉下来了。白云瑞还得劝四伯不必伤心了，我那两位哥哥为国捐躯，死得光荣，回去深奏朝廷也就是了。
是啊，事到现在也只好如此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
哎，蒋平把脸上的泪水擦了一擦，众人坐在卧牛石上休息片刻，这一商量，怎么降聂龙，怎么下水，谁去谁不去，最后研究决定全力以赴，都下水，人多力量大。头一个白云瑞，云瑞提出来了，我呢昨天下过一次水，我有经验了，谁也别拦着，非我不可。再看白云瑞，周身上下换好水师依靠，手中拖着金丝龙鳞闪电劈，另一只手拿着细龙珠，刚要下水，盖天仇把他拉住了。贤婿，虽然说你下过一次水了，我依然是放心不下呀。你不用管别的，到水下如果遇上那种孽物，你就把它引出来，由我们大家收拾。还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，怕把九子莲花损坏了，咱们分下功，谁去夺九子莲花。蒋平一听，这么办吧，我带着方叔安，带着沈明杰、吕仁杰，我们爷儿四个负责去摘九子莲花，你们这些人负责斩灭龙。好了，现在是分工明确呀。单说白云瑞，要说冒风险他是头一个呀，引灭龙啊，在水底下他再快没有灭龙快，担着多大的风险。白云瑞一看一切就绪，往高里头一纵，哎，撑纵起两丈来高了，然后头朝下脚朝上，棒，一个猛子就不见了。紧跟着沈明杰、吕仁杰棒棒下去了，最后下去的是细不大头鬼方川，
我也来了，棒，
其他的人也不闲着，都换好水师衣了，包括姑娘龙女盖飞霞也换好了水师依靠，双手提剑，带着暗器也潜入水底。来的就是那20名家人没下水，在上头看管东西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说玉面小大魔白云瑞一溜水线直奔九子莲花。没说吗，今儿个天儿比昨天还好，日光充足，水下面跟水晶宫相似，看的是清清楚楚。云瑞啊 找来找去，找到九紫莲花，一看真不错，一点损伤都没有，依然在夹缝之中被水冲的是来回摆动。云瑞心说，事关成败，在此一举了。可他刚到九紫莲花面前，离得还有一丈来远，那石壁上的大洞里边藏那孽龙可不干了。那孽龙心里还想呢，这怎么回事？平静了几百年，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，怎么最近接二连三有人潜入水底捣乱呢？在我的眼前要把我心爱的宝物夺走，我岂能容忍呢？可能他是这么想的。他一见人眼珠子就红了，摇头摆尾，哇，从这洞里就冲出去了。白瑞离着九紫莲花相差也就是两步远吧，倒两下就到近前，让这孽龙这一出洞，这水这一冲不要紧，把白云瑞冲出去有三丈多远。紧跟着聂龙张开大嘴，这猛击白云瑞。云瑞一看不好，往下一缩身就是一刀，这一刀还没砍着，在水里跟汉岸截然不同，他费劲呢，这玩意他有主力，明明使十成劲儿，到了水里头顶多就两成劲儿。云瑞费了那么大劲，一刀没扫成他。这孽龙的尾巴一转盖，哇，天池的水呜一下就涨起了一丈多高，在上面往下看就好像一盆水开了锅了一样，再看白云瑞把细龙珠高高举起，用单臂这一晃，放出七彩光芒，尤其在水里头光彩夺目，就好像一盏天灯相似。这龙一瞅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怎么那么亮？因此不顾一切在后的是紧追不舍。白云瑞要的就是这个呀！一看你追来了，我把你引得远远的。你要离这九紫莲花近呢，我们这活没法干。因此云瑞掉头双腿踩着水，奔正南就下去了。聂龙在他紧追，还是那句话，白云瑞的水性再大也赶不上聂龙啊，他就是水里的动物，那速度超过白云瑞多少倍。云瑞觉着挺快，这一张嘴就到了云瑞后头了，把嘴一张往里一吸气，白云瑞就感觉到失去平衡了，这胳膊腿身子不听自己使唤了，就往这孽龙嘴里头吸，闹了半天这东西有吸力，哎呀不好！云瑞说声不好，这一着急啊，刚东喝了一口水，在水里就怕呛着，这一喝水脑袋发胀，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，眼看着一口把白云瑞就吞下去了。正赶上龙女盖飞侠赶到了，盖飞侠看得清清楚楚，伤旁人他都不能干，何况是白云瑞呀？白云瑞要有个三长两短，自己就得守望门寡，将来的终身依靠何人呢？能不急吗？到了现在顾及不了一切了，抡开劈水宝剑一个浪子就追过来了，到了近前把宝剑抡开，咔咔就是两剑，正砍在聂龙腮帮子上，聂龙一疼一拨了脑袋，把白云瑞甩出去了，云瑞正好没受着伤，这姑娘摆开双剑跟聂龙就斗在一处，那哪斗得过呀？
这聂荣一拨着脑袋，水就开锅呀，这人就好像小树叶似的飘来飘去。
正在这时，盖天仇也赶到了，其他的英雄也赶到了，哇，往上一围，各轮刀剑就下了手了。白云瑞呢，一看差不多了，转回身来，带好细龙珠，也加入战群，抡开宝刀上下翻飞。单说龙女打着打着想起来，哟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我带来子母弹簧弓，这是特殊的暗器，我怎么不使用呢？想到这，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暗器子母弹簧弓。这玩意儿研究的才好呢，能伸能缩，能大能小，小可以搁到白布囊里，大把它撑起来，这玩意儿长了下能有六尺多高。带弹簧的，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呢？支这聂龙的嘴，比方说他一张嘴，塞他嘴里的八焰崩簧，这玩意儿胀起来了，好像一根筷子，能把他的上牙膛和下颚给支住，他闭不上嘴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正赶上聂龙一张嘴要咬人的功夫，姑娘也豁出去了。你使唤这玩意儿得钻到他嘴里头去，他那嘴太大，离远了不好使唤。姑娘就把这个上半身整个塞到他嘴里头了，在他要闭嘴没闭嘴这紧要的关头，念着崩簧，正好他一闭嘴，咔吧，给支上了。这聂龙倒了霉了，上牙膛下颚并不到一块儿。他再凶猛也没用了，就在一瞬之间，云瑞冲上来，咔嚓就是一刀，正砍在耳根台子后头上。盖天仇也赶到了，用大刀咔嚓一下砍到肉里头，其他的人纷纷下手，不见相加，啪啪啪啪啪。你说这聂荣皮糙肉厚，真筋折腾，就这么砍没断气儿，哗呀呀哗，上下翻滚，最后晕钻到他肚子底下了，宝刀往上一举，正扎到胸膛上，手腕子一使劲，来了个大开膛。这回他不动弹了，众人在这斗聂荣暂且不提，单说翻江出蒋平西部大头鬼方传，一看聂荣引走了，钩子莲花就在近前，看来是大功告成。